大家好，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虾边，
在你身边，
我是娱乐在天边，欢迎收听
《原是这一边》。耶！耶！
你现在收听的是《原是播客》Podcast 最新单元。原是这一边，在这里有来自不同社群领域的小编，有着不一样的族群身份，从不同观点共同关注原住民族议题，和大家一起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分享不同的看见和思考。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什么呢？就跟我们一起继续听下去吧。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议题呢，是族群歧视的议题，邀请的特别来宾哦，真的很特别哦，是我们现在台湾业界单口喜剧的顶流之一啦，我们欢迎乔瑟夫。
好的，大家好，我是乔瑟夫，Joseph。大家好，来到这种地方，然后说要轻松聊，听起来都很不轻松。
而且开场也
这样子，
开场也太正式。
对。
好，其实我们今天这一场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小编嘛。那除了特别来宾乔瑟夫之外呢，还有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我是古乐乐。
我是虾边，
我是娱乐在天边。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
快乐，都过多久了？现在三月嘞，先生。
哦、是，好了，这个新年刚过，又是新的一年
，
对，第一季又是很多新的挑战，
这样很好，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种。
这是2024年的第一季，
2024算是全新一年，
第一
真的听得出来，很久没录音了啦。
新的全新刚过了一个年，
大概半年没录音了，我们。
而且新的一年我们这个是
我们还要讲吉祥话吗？
台湾有新的总统，
祝大家龙马精神。
跟大家 long time no see。
然后又来到了我们一年一度都会很慎重来讨论的议题啊。
是，
对，就是这个每年的3月21号是联合国定的这个这个名字很长哦，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然后这个纪念日呢，它是很明显嘛，就是要消除种族歧视。那联合国呢，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倡议他们想要关注的这个关于族群歧视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串联世界各国一起来打击这个种族主义，然后消除族群歧视。那但是就在这个联合国一直很想努力做的事情的这个当下呢，那却有一个人说这个社会其实需要一点种族歧视。
为什么？是谁？
而且不止说，他还就是发表了这样子的作品。而且发表就算了，这个流量还很不错。
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在社群上都看得到这一段影片吗？
没错，你大概打这个社会需要种族歧视，大概第一个就会是他。
会不会等一下录完马上他回去删掉屏蔽
下架？
不会，
累积好几百万的流量了。对，这个删掉是有点可惜啊。对，那其实这个作品就是乔瑟夫的创作了。对，那今天我们也很想要认识他，为什么他会想要发表这样子的作品。因为乔瑟夫是原住民嘛，然后来自屏东的排湾族，那自己其实本身也就是在这个台湾长期以来族群歧视常常被歧视的那个对象的身份背景。那但是他用这样子的单口喜剧的方式来去谈族群歧视这个议题，我们还想听听看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
一个前辈的角度。
对，
不是因为他在他单口喜剧里面说，就是原住民被歧视，
就是学长啦，我们是学长啦，
学长，对对对，
好啊。那乔，要不要先介绍你自己的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简单的自我介绍哦。你们可以去 Google 就好，没
有。维基百科
现在是在开始一些
维基百科打
开了吗？
没有，我主要我不只说单口喜剧啊，就是任何喜剧形式我都会做。然后在2019年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这是我第一个单口喜剧的作品。
哦，
对。
哦，
然后我那阵子比较擅长的东西是反串，因为那阵子会用很多隐喻啊、反串啊、一些反讽的方式去讲，所以就才会下这个标。对，然后希望用，因为有时候我们 很震惊，很就是用那个比较单一的面向去讨论说，哦，这世界比较有种族歧视比较好的话，其实大家比较会少掉那种去反思去思考的角度、嗯、但我如果用完全相反的面向去说，哎、欸，其实有些种族歧视是好的话，大家会突然被，其实就是钓鱼啦。为什么我吃一下好了，然后就哎、欸、吃、欸、哦好吃好吃那种感觉。对，就是用反方向去思考的话，其实比较可以引起大家去更了解这些事情。对，
嗯，
其实讲到这里，我蛮想要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单口喜剧，因为其实我本身并没有特别了解这个产业，然后但是它在最近这几年其实很常常出现，
是、嗯、
对，蛮想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形式。
单口喜剧它很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麦讲话，他其实都可以算是单口喜剧
哦， oh, okay.
对啊，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自我认同的部分，嗯、就是你可能有拿吉他或任何形式，你只要是一个人一直麦、嗯，或是你有好几只麦，就是你一张嘴巴一直讲话，去让大家去建构一个喜剧形式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单口喜剧。
Oh.
但如果用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方式的话，就是。英文的那个 stand up comedy，
嗯，
就是它反正也是一种站立喜剧的感觉，
嗯，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坐着，但对，大概是这种形式。
你好像喜剧表演的方式，
嗯，
也不单单只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好像
对，其实
我们看过你的作品蛮多元的。
单口不是我最擅长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它适合用不同素材去做，所以我不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或者是我是个、嗯、就是我觉得我是个喜剧家吧，我也不知道、
嗯、
就是有些想法我用画面去呈现的话比较好呈现，那我就做短剧、
嗯、
那有些东西比较适合跟大家聊天互动、
嗯、
那我就做单口、
嗯、
那甚至我可以做音乐，我可以做什么，其实都很不设限啊。对，
听起来就是感觉你比较像一个表演家那种感觉。
表演者啊，
表演者，
刚刚我讲喜剧家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会让我觉得
别人的可能就会比较觉得怪怪的。
表演者 ，OK， 其实他就也就是一种表演的形式，
嗯，
只是内容加了一点喜剧的成分，
希望是有了，希望是有、
哦、目的是要让看这个表演的人会笑。
会开心、
啊、
对，会开心就、
嗯、
就很像以前的说书人，只是变成喜剧的说书人。
对，但是、嗯、要人家开心，但是我好像前年的作品，
嗯，
我的第一个专场就是我最后是要让人家哭出去的。
哇，这么特别。
对，反而
因为喜剧最大的境界就是变悲剧。
哦，
对对对，
怎么说？
哎、欸，你们不知道取不了、
那个
不好意思，我要讲
取不了
啊、哦，
取不了，太惨了吧？
久了，
取不了。曾经有一个名言哦，就是说他是喜剧演员，但他事实上他是悲剧人生。
哦，
对对对对，
这句话是
好有哲学感，
对啊，哲理很深哎。因为像我们之前有去看那个 G8 高峰会，
嗯、
然后其实乔瑟夫的表演就跟别人的形式不太一样，你有点像是自己的。完成一个小剧场，然后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他会比较着重在是怎么样完整的把这个表演跟想要传达的那个意思传递给大家、嗯、但反而要一直去逗大家笑这件事情好像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感觉，
而
且比较着重在把表演的意境传达出来。
而且在做 G8 的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 G8 就是去年台湾 有一档喜剧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然后有八个、
嗯
当年最好的喜剧演员，
也就是去年，
对对对、嗯、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去年当年就是对，就是最好的喜剧演员。那在那样环境底下、
嗯、
我刚办完专场，然后我专场也讲了蛮多关于歧视的东西，
嗯，
那在那么多列强环视的状况下、嗯、我就会不想要再讲关于原住民的东西，
嗯，
因为那太显而易见、
嗯、
就是太直觉性的、
嗯、
然后我也不想让一上台然后全场四千多个观众就会期待你说哎、欸，你是不是要讲一些什么关于原住民笑话、
哦、
No No 讲的没、
嗯、反而你端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 对，
對，
對，
太容易被人家猜到了。
对啊，就是我没有要讨好你。
讲到这个啊，就是、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乔瑟夫在2019年发表的、
嗯
单口喜剧作品啊，这个名称叫做《这社会需要一点种族歧视》。嗯，其实刚发表没多久，就立刻爆红了嘛，然后在网络上创下百万的流量。其实直到现在哦，过了已经五年了，还是很多人都会，我还是时不时都会看到有人转传这支影片。
对，但大家都看不出来那个是我，因为太瘦了那时候。
对，然后其实 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是蛮震撼的，也很多新的感想了。就是第一个，首先他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支以原住民歧视为主题的一个单口喜剧的一个网络影片，然后又创下这么高的百万流量，这样子，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东西发生。然后再来是里面的这个乔瑟夫呢，非常用很多其实是在原住民身上生命经验其实是很伤害的一件事情，拿来当做这些创作的素材，比如说加分啊，然后肤色啊，然后口音啊，这些其实都被放在里面。那发表出来之后，其实也是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在讨论这个作品，因为毕竟它也是很高的流量嘛。那其实我乔瑟夫因为这个作品，我也看到他就是还上了这个公视主题之夜，然后很多的不同新闻专题跟杂志 podcast 的这些专访，然后瞬间好像也变成一个族群歧视大师这样子，然后分享很多歧视的经验跟这个谈这个创作的理念。那其实隔了这么久了，我们五年后过去，其实今天再邀乔瑟夫来当时的这个作品，也很想听听看说五年过去他怎么去看当时的这个作品，以及他自己有没有看到说这个社会对于族群歧视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他自己个人创作
有没有更进步一点点？
对对对对，你有什么别的特别的观察吗？
其实我当初在写这个单口的时候，就是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其实也蛮犹豫的，因为我一定会非常容易被就被认为说哦，因为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会写原住民笑话，或是会觉得说这又是另外一种效果的加分。对，然后我本身刚开始也会有点抗拒说我要写这种，就是我要讲这种题材吗？会不会太容易，会不会太怎样？可是后来想一想，就是因为我是这个身份，所以我要去讲这东西。然后现在我再看回去的话，我只是在记录我当下的生活而已。因为其实那些作品也没有在讨论多大多深远的社会意义，它其实就是我的生活，
发生在我的日
常里，就是我只是在真实的记录我的每个生活的经验。对，然后但我后面也发表了几个，但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次我去上狗屎写手，然后在那次之后我有两年就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原住民笑话的东西，因为那真的太难拿捏了。就是他们会很习以为常的把那些东西给拿出来讲，就是甚至怎么讲，就是去调侃或是去扭曲那些价值。对，但就到现在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们如果因为我有两年时间就没有去讲那个议题，那这两年就反而是我看过大家最疯狂的一年的那两年，就是有什么，你们还记得有就是有那个什么台大生的那个吗？
加分的这个，
就是那个
4.05战
选那个什么学生会长的
另
外一个东西。对，就是我们如果反而很避而不谈的话，反而更糟糕。就是对，然后所以我在去年我才重新又开始讲这些东西。对，
就是印象中单口喜剧，脱口秀。就是单口喜剧吗？还是不一定？
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定义的话，脱口秀比较像是伯恩夜秀或是贺龙那种那种 late night show， 就是其实这也算是一种脱口秀。就是有在访谈，有在对，
只是说脱口秀或是伯恩的那种表演形式比较多是讲用，
其实他们会
笑
就是。对啊，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去证明的，但我觉得没差，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
好，我刚刚提到脱口秀这件事情，是我想要问的是说， 好像这种表演方式啊，常常会用一些社会时事然后反讽的方式啊，看起来好像是开玩笑逗大家开心，逗让观众就是笑出来，但是其实它的题材里面蛮多这种反讽的元素。那我也蛮好奇说是不是乔瑟夫你是在用这个族群歧视这个梗当做创作的素材的时候也是想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诶，对啊。
好，
这次够吗？对对对对，这里结束。
那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你再给我两句回答结束的话，
我就会把这一段剪出来，
我就挖到。
没有，刚
我就会剪出来。
刚刚这一段 highlight 已经有了，
我刚讲过了。对啊，就是对嘛，因为你用
你就换句话说再讲一次。因为我发现我们快反完了。
我们可以聊点其他的。我们可以聊点你昨天中午吃什么？没有，
我比较想要聊等一下午晚上吃什么。
没有，就是想一下，我要怎么讲呢？就对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很看人，就是像我在做我在2019、2020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期待啊，就是我的作品都要有核心，都要有意义，然后会希望大家去反思。可是到2023的时候，会变成比较说，我都可以让你笑了，那你还要奢求什么呢？就是我就不用，是我没有背负那么大的社会责任在就在自己身上了，就反正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最近可能就是我们都好像在寻求一个平衡嘛，像是我们其实可以说歧视跟特别它的界限到底在哪边，对，其实有时候也是要抓一个平衡，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不一样嘛，我们真的就是不太一样，那什么叫歧视，什么叫特别，什么叫不同，觉得这都是可以大家好好去思考的。对，然后我还有特地去查歧视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查到的结果是？
它其实是个英文，就是本身华人世界或是亚洲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词。然后我查的，它就叫做 discrimination。然后我就查什么是 discrimination， 它是定义分别，还有一个定罪的意思。所以加一起比较像是一个我用错一种误判的感觉。
误判。
对，就是我去用。错误的方式去将你定罪，就是这个词，它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就它带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对啊，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词去代表歧视这个感觉。对，
那我也蛮好奇说，其实刚刚有提到说，你2019年发表的那个作品，这世界需要一点种族歧视，其实是创下了很高的。网络的流量，那看起来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了，就是说就是歧视这个议题，而透过你的作品稍稍微认识，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五年过去了到现在2024年的现在，你觉得有稍微一点改善吗？这样的情况
没有，我就没有对啊，就但不知道怎么讲，就是
会不会有一点觉得挫折，
真是蛮无力的。对啊，可
是到现在还是有人拿你的肤色开玩笑。然后
我觉得现在比较常的是是网络上面的东西，
网友意见这种，
就是
留言。
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其实不太会碰到歧视，或者是他们不会表现出来。可是你在网络上。然后我每次看那些留言，我就觉得哦，干好累哦，都2023、2024了，怎么还在1.3？我怎么？你觉得这真的？
对，
你觉得就是，我觉得可以好笑，但是这个不会腻吗？
大部分讲的应该就是像去年发生的那种文字转译的效果，这样的谐音的意思吗？
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哦，这个很好笑。可是真的吗？这个笑话你听过几次了？就是。我不排斥种族歧视的笑话，但是起码来点新的东西嘛，或者是来点你自己想的，你自己觉得这很有趣的，就是你只是复制贴上 那些东西，我觉得蛮没意思的啦。嗯，
對啊，但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是2019年，就是乔瑟夫开了第一枪，把原住民歧视这个议题用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可是你说你中间有大概2年的时间没有再去碰触这个议题，然后一直到最近才又改变了你的想法，这个心境的转折。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喜剧它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虽然它现在是你的工作，但是在这之前你会觉得你做喜剧是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有一点你做的东西要有意义。那你现在的话会觉得喜剧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们可以先回去继续讨论说，就是我为什么中间
对
那两年不做那个
事情，這個，也是我很好奇的，对，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不做？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会想说，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成熟的到可以去 handle 那些东西，那在这个不是非常成熟，就连大人也都不太成熟的事情，那我们原住民的小孩怎么办？就是那他生活在都市，然后他的同学看到我讲这些段子，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去反思、去思辨我段子所代表意义，然后他可能会在学校就是1.35，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不确定小孩子能不能 handle 得住那些东西，就连大人都蛮智障的，那就更何况小孩。就是我那两年不讲的，我其实是也是有这种顾虑啦，然后会想揽一些社会责任在自己身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反而是我们更要去大方的去谈论这件事情，然后让他们更有能力去面对一些歧视或是不同的东西。对，
是什么样的动机会让你想要揽下这个责任呢？就是说我来自嘲自己，然后去开族群歧视的根，然后希望大家重视族群歧视这个议题。为什么会想做这个？
其实一开始当然不会觉得那个责任在自己上，就是我只是在就在记录我的东西，因为我刚才段子也就是一个很都市原住民的角度去，就我也自己说，我其实不太会跟原住民相处，因为我就是一个都市人，对啊，所以我用这样比较特别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但当后面你的名气开始增加，你的曝光率变多的时候，以我自己个性，我还是会觉得说我会被影响到其他人，我会不会需要去负些社会责任，对啊，就是蛮必然的啦。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 對，蜘蛛人的名言，
对，
毕竟刚刚讲说那个社会需要一点种族歧视是百万嘛，但其实乔瑟夫也有千万流量的，当时就千万破千万流量的这个网络的影片，其实真的是蛮有知名度了，
对啊。而且以这样来比的时候，就是到现在，就是大家都还可能会说，哦，这个人他就是我啦，就是他，就可能你在网上会有说，哦，乔瑟夫他就是只会讲原住民笑话，然后如果他没有这个，他就一点都不有趣什么之类的。可是你自己去翻一些数据，光看最好的就都不是
在讲原住民，
对，只是他们只会 focus 他们想要攻击你的事情，或是想要他们想要讨论的事情，就是就找就他们没有要讨论啊，他们只是要喷而已，就是
某种程度他们也是在用他们的歧视在攻击你，
对啊
那你怎么消耗这些能量，
这些压力？
对，就不要看，
就继续创作，就继续创作，
继续走下去。
对对对，
你自己的经验里面，关于这种拿族群歧视当作单口喜剧表演的创作啊，你有没有印象？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很有名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
或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的？
对，
印象深刻的那个有一个南非的单口喜剧演员，他叫 Trevor Noah。对，然后他所处在的环境跟市场背景太特别，所以。通常就是有那种生活背景的人就才可以讲出这么特别的观点，就他爸爸是德国人，然后妈妈是南非人，然后他生长在种族隔离政策底下，所以他讲出来的段子其实蛮惊的，但又 可以讲得非常好，像、嗯、就像他有一段就是说他小时候不能跟妈妈上街，因为他们是种族隔离，如果被抓到说、嗯、哦你们不同种族有通婚、嗯、有生小孩的话会蛮麻烦的、
哦、所以他不能跟妈妈一起出现，
就是、
okay. 他的外观长得是像白人那样子的，
有肤色比较浅一点，
对对对，
以南方来说他肤色浅，但还看得出来，
还是看得出来有黑人的血统、嗯、
然后就他妈妈牵着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嗯、如果有警察的话他妈会
立刻把他推开，
把他丢掉、哦、然后他说他像一包大麻一样那、oh, no, 不是我不是我的、oh, 就
把
印象蛮深刻的
生活经验当做他就是当口喜剧的创作素材、嗯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就是有时候我会看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我们原住民身份有时候会就是文背景会有点类似、嗯、然后尤其是我可能我就是我从小就在都市长大、嗯、那我其实觉得我不太会跟原住民相处这件事情蛮特别的、嗯、对，因为我到底是
哪一边，
对，我根本是奥巴马，我是披着黑皮肤的白人、
哦、然后像这位 Trevor Noah 他现在又是在美国发展，
对
对、嗯，在美国主持深夜的、嗯、脱口秀节目
TREVOR，
对，这位
还蛮常看他的短剧的，然后他自己有时候会针对他自己种族的身份啊、嗯、去发表一些言论跟看法，其实蛮特别的、嗯、
而且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他会很多国语言，
哦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你只要会那个语言就会有不同的思维，嗯对，因为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会用英文的思维去思考事情、嗯、可是他有、嗯、他会德语会非常多，然后他也去过非常多地方，所以我觉得他的思考逻辑有很多的面向，我觉得蛮特别的。
讲、嗯、到南非啊、嗯、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联合国3月21号会讲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其实是一个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刚好啦、嗯、这个不是 say 好的、嗯、是刚好你举例我就想说、嗯、
我们都听很多遍了你就听一下，
对、啊、我就顺着来讲这件事情好了，就稍微帮大家补充一下历史的这个脉络，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嘛、嗯、那发生在南非1940年代的时候，那他们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就是把白人跟黑人就是分开来、嗯、然后透过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啊还有法律啊然后就学就业什么的各种措施都是能够对白人比较有保障的、嗯、然后比较优惠的，然后把黑人是视为这个、嗯、视为这个次等公民这样子，然后、当然久了以后，但是其实整个南非的国家黑人的人口是比较多的、嗯、对他们就是当然就不是被长期这样被压迫就觉得不是很公平嘛，所以他就上街抗议，然后在有一次呢就在发生了在这个沙佩维尔这个小镇、嗯、对一群黑人就是集结抗议，然后是和平的，但是却遭到政府直接就是用暴力镇压，对，是武力，而且是其实就是屠杀啦，就是在很多的史学家历史学家的记录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屠杀事件，造成了69个人、嗯、死亡这样子，然后把这些抗议的群众赶走，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就让联合国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族群歧视这种种族主义的、嗯、然后造成一个社会里面对立的问题非常严重，是不是在60年代的时候联合国就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所以他们发表了一个公约，那世界各国也签署、嗯、叫做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嗯、然后它里面有特别强调说任何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有一样平等的权利、嗯、不因为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嗯、什么地方、嗯、什么宗教什么性别，对，就都是一样的。那到再过了十年呢，到了70年代联合国又通过一个一系列的这个法律呢一个规定，确认了如果你这个国家有实施种族隔离这个政策呢是违法的，是、嗯、是一个危害人类的一个罪行，那是需要受到国际的审判、嗯、对，那一直到80年代南非才终于受不了这个国际压力的谴责、嗯、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那让黑人开始有投票权，所以你看在以前黑人是完全没有投票权的、嗯、那到1994年才终于选出了黑人总统南非、嗯、这个曼德拉当选总统、
嗯是嗯、
对，所以大家现在联合国就要纪念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被屠杀的那69人、嗯 的这个事件呢，所以才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一号定这个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嗯，哇哇，很厉害耶，文献。
拍手剛
剛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也许可能刚那个
是有一点关联的啦，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也许了，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下次邀访他看看
确定耶，
确定
再请乔瑟夫一起来。
但我很好奇，刚刚乔瑟夫说就是自己是都市原住民，但不太会跟原住民相处，然后用这个出发点去创作了你的第一个爆红的单口喜剧。那你的爸爸妈妈有给过你什么样的反馈的意见吗？或是他们有传达一些来自部落的声音给你，让你知道吗？有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
欸，我儿子在拿我开玩笑，欸，在拿我的祖灵开玩笑。
就是，他们可以理解你的用意吗？
应该是说自己遇过最大的歧视是什么？因为一定就是你遇到的，应该就是很多可能都员会遇到的状况。那可能跟爸爸妈妈这一代又有点不太一样，这样。
应该说，我家那边都还蛮支持的，就是我家那边都还蛮支持，就是我们村庄部落都蛮支持我在做的事情。嗯，但有些可能其他城市可能比较 hardcore 一点的会觉得
hardcore 一点的原住民吗？
例如
会就觉得
太平洋那一边
觉得你在
冲迟到怎么样算 hardcore？
就是譬如说有次我在网络上我在听音乐的时候，然后有看到有一群原住民的年轻人，就他们饶舌歌手，然后他们有时候也是会以自己自身的文化背景去创作嘛，然后他们有时候写的一些词会加深自己的刻板印象，如果以客观角度来说的话，是讲算那是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对会叫自己还纳那样子之类的，
了解了解，
然后
是知道他在讲谁了
然后我就去有留言去支持说，哎，你们做的不错，其实蛮好听，就是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我就被骂，就说
这样就被骂了，
被哪一派骂？
我就收一个私讯，就是某一组的什么原住民的什么文化维护 的
协会之类
的，对对对，然后说你怎么可以去支持那样的音乐，这样子，像是去亵渎我们的文化这样子。
你居然帮着别人在这边？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也是原住民，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小孩子都就在乱搞这样子，
小孩子不懂事，然后你还称赞他们，
对，乱搞，就是
这样，有造成
有回应吗？你有再继续？
没有，因为他是私讯，我就说，我就觉得，
那这样会造成影响吗？就是后面再譬如说看到这样的言论，就不太敢去再去做一些。譬如说可能回馈或什么等之类的，
会啊，还是会啊，所以就会就是种种累积会造成我后面的那两年嘛，
歧视之后再歧视，
对啊对啊，然后有些时候像我有收过一个讯息吧，没有，就是在留言，然后会说就是我根本没有资格为原住民讲话，就因为你是都市人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根本没有在山上生活，
你不能代表他们的族群，
你没有在部落生活，
但是我根本没有代表你们说话，就是我是以我自己的
自身经
验代表你自己说说这些事情，
可能会说哦，就根本没有你那种口音，哦，有啊，我有啊，就是有啊，就是有，
可是我有啊，
就是有啊，
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也是有分，
对啊，
台中腔还是什么腔
啊？
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海线海线，
但这些人都是来自原住民族群，对，所以这有时候也是会让我觉得有点沮丧的。
你看现在我们就其实大部分的讯息来源就是从手机这个载具，
没错，
然后看社群，然后接收知道今天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所以乔瑟夫你也是想说用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做你的创作，然后去说你想说的事情，是你是有这样子的意识在做这样你的创作吗？
没有，就是因为每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媒介啊，它就只是个媒介而已，就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发表我的作品，可是就那个时候2018 2019就是 YouTube 最好的时候嘛，
对、
嗯、对啊，所以我就选择就在那边去发表，对啊，嗯嗯，而且其实我不太喜欢别人说我是 YouTuber，、
啊、
我觉得蛮奇怪的，
啊、，You 在 YouTube 的创作者 YouTuber 这样，
对啊，就是就可能有些的歌手或乐团、嗯，他们也会放就放他的音乐在 Spotify，
嗯，
就是你不会叫他叫做 Spotify，、啊、
Spotify，
对啊，你为什么要叫 YouTuber？ 我只是
同的意思，
对啊、嗯，我只是把东西放那边而已、啊，
嗯，你的本质还是你自己的创作，
对对对
对
对
嗯。
没有被定位在哪一个、嗯、
对哪一个领域或是
哪个
媒
体
上面
对
OK
那回到就是我们今天的想聊的这个族群歧视的主题啊、嗯、那你自己觉得说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就好像刚刚有提到都已经2023、2024了、嗯、啊这歧视的议题还是发生那又特别又在原住民身上一直都在发生、嗯、然后已经讲那么久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了然后该怎么样正确认识原住民其实也都现在网络上科技这么发达你要认识也不是那么难了可是这件事还是发生、嗯、你觉得为什么就是族群歧视到现在还是持续存在
我觉得都还是因为不认识啊因为像他们、
嗯、不了解
因为像是你刚刚讲就是他们认识是从网络上或是媒体上可是他们在媒体上网络上看到的就是长这样
嗯
对啊
或电视上
对你干嘛突然讲到电视干嘛害我
要把那个族群拉进来
比如说看到乔瑟夫的那个影片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对于自己不熟悉或不同的人事物会产生一种距离感、
嗯、
那距离感有时候会造成误会或是害怕、
嗯、
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害怕、嗯、对不熟悉不理解然后更大的是在错误地方获取错误资讯的时候会有然而生一种抗拒感、
嗯、
就是对就是你一开始就被植入这想法的时候其实会很难去如果你没有亲身去体验、嗯、没有亲身去相处的话你很难把一些固有的思想给稍微改变了、
嗯、
其实这是蛮难的吧、
嗯、
因为你也不可能在课本跟他讲说、欸、原住民不爱喝酒、哦、对啊就是这种就没办法教、
嗯、
那你在课堂上你也不可以说什么就是如果有一堂课叫什么拒绝种族歧视课那就更奇怪了
嗯
对
嗯
嗯
就很像就叫你不要想大象你就会马上想到大象其实是一样、
嗯、
我就觉得这其实真的非常困难啦、啊、
嗯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是政治家、嗯、
最好的方式就是植入晶片
什么东西
没有但
reset
但就有一点就是什么晶片是对的啊对啊
对啊
什么晶片是对的
但我也很好奇就是乔瑟夫的职场有点特别因为你是那个算是喜剧演员嘛、嗯、你身边的可能会常常遇到的也都是这些喜剧演员然后大家的工作就是也不是说大家的工作就是互相开地狱梗但就是也许有的时候别的演员也会拿原住民的玩笑跟你开玩笑等等的、
嗯嗯、
你会生气吗还是会累积到一个点还是就是你会怎么应对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有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你的目的是为了去推广、嗯、去让大家更认识但如果当你的同侪你的同事们对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嗯、你会怎么应对
我觉得蛮无聊的
就说哦你很无聊哎、欸、这样
哦
就是像刚刚那样句点这样对这样
好
因为我私底下不是喜欢开玩笑的人、
哦、
对但是真的有很多喜剧演员后台会一直开玩笑我觉得你不累吗
你说私下吗
对啊你不累吗、
在后台的时候、
哦、
对开玩笑跟幽默感真的只有一线之差
对,、啊、
对不对、
哦、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私底下其实蛮认真蛮严肃的、
嗯、
然后我跟人的距离感可能比较远一点、
嗯、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欸、怎么样哇、
嗯、
那个原住民不错可以混到 G8 什么这种
装修王
对
保障名额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天
对
社交圈达人
我想说你们是演员就还是素人、啊、我不知道
对，其实很多族群歧视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觉得现在族群歧视的发生，或者是让大家很深刻的体会到我被歧视，其实往往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甚至很亲密的朋友、同事或是家人之间，开玩笑的
时候，很不自觉的，
对，
就冒犯到对方。
就是晚上可能五六点了，然后就要这个太阳下山了，然后就会拿排湾族肤色通常比较普，很多人肤色比较黑，就来开玩笑说啊，这个五六点咯，小心咯，我们看不到排湾族咯、
啊、怎么会这样讲话
就是很多时候就会以为他在开玩笑，或者在展现一个幽默感，可是当下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在
其实就是歧视，
对，或者是大家一起聚会吃热炒，然后吃饭的时候，
那个肉没了，你要不要去帮我打一下？
为什么还没有上？
我对面的布农族在点头。
我去露营的时候，他们在生火，一直看着我，等我去生火呢。
并没有，原住民并没有比较会生火，大家。
我去野外求生超弱，我是都市人。
或者是端上来的是牛肉，说：“哎、欸，不是三枪，你吃得惯吗？”
哇！
或者是这个这个你们今天的这个酒、都不够用了、对，就因为我们现场原住民。
你们两个再继续讲，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办法
没办法答话，对，
我们一答就是错，讲错话。
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私底下这种状态啊。其实还是一直遇到这个、
可是有一点我会想跟大家讨论、就是像这种玩笑，其实原住民本身我们会很常自己开、但是为什么别人不可以开？我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想跟你握手。
没有要讨论，没有，因为我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开心是因为不好笑，
对，
因为你没有 get 到那个核心，就是你只是挪用我们的 语言，所以我会觉得不有趣啦、但我自己会觉得并不是说你身份怎么样不同所以你不能开这玩笑，因为你没有那个核心价值、就会觉得我会有点尴尬啦、其实我是这样想，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啊、当然第一个，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嘛，因为首先常常被拿来开玩笑的就是原住民很会唱歌、很会跳舞、很会喝酒，然后很有这个自然的这个
很乐天，
对对
对
对对，
可是我超emo
的，很亲近大自然。对，但是其实就不见得，第一个不见得所有都是这样子嘛、但是往往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就一定必须得很会喝酒，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不会喝酒的原住民的话，还会说哈，那你是原住民呢，为什么你不会喝酒、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觉得是在这些你发表这些你想要跟对方开玩笑之前、我觉得是真的先回一样是回到自己，就是你有没有了解，你有没有核心价值、你有没有足够去了解对方的文化，或者是这些玩笑背后代表的意思或者是价值、比如说我是新竹人，我也是很受不了大家一天到晚说啊，你们新竹美食就是麦当劳之类的，但我其实就会觉得，你真的有来过新竹吗？你真的有玩过新竹吗？你真的知道新竹好吃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都吃过，你再来跟我说我真的觉得新竹没好吃的东西、那我其实会同意你、可能真的你觉得就是不好吃、但如果今天是我跟你只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但你一上来就是说这样子的，我就会觉得真的很冒犯。
而且重点就是他其实没有真的想要讨论新竹有没有好吃，他只是想跟你讲干话而已。
没错，他只是想要讲干话跟想要冒犯你而已、就这样。
听到一个新竹然后立刻一个连接，
就说哎、你都吃麦当劳这样子，你
觉得有趣。
对，
就你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想看，那种不是美国，你如果是白人然后你用很黑人方式讲话，大家不会觉得非常尴尬吗？其实
会
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就是
大概懂的意思。
你有没有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想要用那种语言，哇，就会很尬。
建议大家去看《小姐好白》。
这是什么东西？《小姐好白》是什么
电影？非常推荐。
OK，
就会是这样的尴尬感，
就是这个尴尬感。
对
OK，
对
对
对，
很浓很浓的一个反，也是反讽的电影。
对对
对
对 对。那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啊。像刚刚有讲到说核心价值这件事情，角色不，那这一题想看看可不可以回答，不行的话再我们就剪掉。
对
对，因为台湾的观众是不是会对单口喜剧的包容度还可以再加强？ 你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们双方观众跟表演者都需要加强的地方。对，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台湾所有的表演者都做得很好。对啊，对啊，就连我也都没有做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互相包容的。对，
一起学习。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真的有些笑话就没有那么好。对，所以，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在讨论包容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一点，就是这表演好不好看。那你可以说这表演不好看，这表演不这样，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能使用这个题材。就是
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去诠释它。
对，但因为台湾观众会比较 care 说，哦，我被冒犯，怎么可以讲这个？就是自嘲是最高级的，怎么可以去酸别人？怎么可以这样？那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都可以，这就是创作自由。但是你们可以去评论一点是这有没有合我胃口？这你有没有把笑点给包装好？你没有表演好？这个。那个表演者比较有关系，跟单口喜剧这个文化比较没有关系。那很多时候有很多表演者其实也活在单口喜剧这个挡箭盘底下。但我不觉得是这样子。那很多观众也会把箭靶当作是单口喜剧文化，可是却没有针对个人的作品去做一些评论。对啊。
那从这题蛮想再延伸跟乔瑟夫聊的，就是说单口喜剧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它对于族群歧视的消除或者是解除或者是促进更多的理解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可以透过单口喜剧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吗？还是说它反而会带来反效果，反而会加深更多的歧视，更多的误会？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就是也可以回应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很容易把东西升华到那个文化，可是都还是要慢慢往下看到说这个人的作品他想做什么，
以核心是什么。
对，因为可能有些歌有些电影都有两种很极端的表现方式，它可以加深种族歧视，它可以世界和平，可是它都是包含在歌的类别里面。那单口喜剧也是这样，就是我并不会想说哦，喜剧可以改变世界或拯救世界，就是蛮个人的事情啊，它就是一个媒介而已。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反歧视这个议题，可能还是很多人不是很理解说，啊，你们原住民不是就是已经都这个二十一世纪了，都活得好好了，然后也有很多国家资源，然后不就是改善大家的生活什么的。然后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再谈歧视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年2023年，我们有找一位这 来自台大社会工作学系的一个副教授，叫基婉。对，基婉老师他有讲说，从这个社工的这个研究里面，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数据资料已经显示了，如果当一个人长期遭受到族群歧视的话，因为他的身份长期遭受族群歧视的话，其实会对他的身心灵
对他的健康造成影响。
对，会造成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歧视一个因为族群去歧视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虽然他外表看不出来有伤口，但其实等同于你在拿一个武器在一直在攻击他，然后让他其实受伤流血，然后让他很痛苦的在生活。所以他有下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杜绝歧视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活下去。讲到这个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问乔瑟夫啊，
怎么样？还是你要对丁守中
好像我在做结论
拉回去拉回去
了。
然后对啊，而且歧视这件事情持续发生嘛，现在其实2024年才刚开始没多久，那我们讲2023年发生的事情，包含这个有学生在云游会的时候就用这个非常其实很严厉
的用词，
对对对，就这个西环那这个化这个一个
西环
那个什么
化
西环那
对化学元素，对，但它其实翻成中文就死原住民嘛，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来也发生了，在这个第一学府台大发生了用这个加分的梗当做这个素材，然后其实也引起很多的
争议，
也就是说这件事一直持续
不断在发生，
对，不断在发生。
所以
所以 乔峰是觉得勒
我觉得太过分了吧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
太过分了
第一次看到主持人把这个丢给来宾呢
等下问题是什么歧视是否真的会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吗
问题是说其实乔瑟夫在早在
好大声呼吸
定下定下其实乔瑟夫早在2019年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嗯、然后他其实用他的创作喜剧的方式、嗯其实就是想要谈这个议题、
嗯、
那刚刚也提到说5年过去了、嗯、其实好像改善没有很多然后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持续发生那你觉得接下来你还会有什么样的对于这个事情如果你还持续关注那 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去往你这个目标迈进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宏愿啦只是也都还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嗯
对那如果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最或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是应该怎么说就是以那如果以一个喜剧演员的身份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为什么会让他们开这种玩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讨论的、嗯、因为他们觉得很有趣
嗯
对对你觉得呢没有因为 我会觉得说就是讲真的他们没有恶意
嗯
对
对可是 为什么那我们就是我目前我也还想不到有任何方式可以
嗯
就是我只能以自己身体力行说哦，这样会让我非常尴尬，
嗯，
就可能会很常我在表演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会他们会跟我互动嘛，
嗯、
然后会丢一些东西，然后我只能就是身体力行的去泡回去而已，就是用同样的逻辑盲点就去回，就是
让他们感同身受，
对
对,
对，然后
嗯，
对啊，我觉得可以开玩笑，可是你们可以以一个。以一个非原住民的角度去、
嗯、
就去开这个玩笑嘛、嗯、应该说那个角度的拿捏很有趣
嗯 嗯,
嗯
对
嗯
就是你们当然是以一个非原住民在开原住民玩笑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幽默一点
嗯
对
我觉得刚刚乔瑟夫讲到一点就是生活中你面临到的歧视很多是没有恶意的所以你很难的当面很严厉的去跟他说你这样不对、
嗯、
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有时候会造成我们之间距离感越来越深、
嗯、
反而没有办法更容易去了解对方、嗯、可是我觉得乔瑟夫用的是喜剧的形式去让对方也许能够感同身受或是站在你的立场去理解、
嗯、
然后是用一种轻松或者是幽默的方式去互相理解、
嗯、
而不是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非常严厉的指责或是一些比较生硬或伤害彼此的方式啦我会是这样觉得
还是我们从小要就是要有一个幽默课呢
哎，我觉得蛮重要的、欸、
可是幽默没有办法教啊，幽默没办法上课，
真的没办法，
啊、所以这是蛮困难的。還
是我們一起看《小姐好白》
对，
还是多持续锁定乔瑟夫的频道，
可以，我觉得可以。
或者明年做一个社会实验，大型社会实验。
欸，我还蛮喜欢做社会实验，
对啊，来做嘛，
我觉得可以。
因为譬如说刚刚讲说那个歧视会造成生理。健康影响，这是一个可以做实验的方式。
我们请人每天来帮我还啊，然后就看我的身心灵指数会变怎样。
100天，
做一个超精的。
比如说，
每天量血压。
因为他刚刚讲这个时候，我就
我的多巴胺越来越少。
因为他刚刚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有很多人骂我胖子，胖子，胖子，
哦、
所以我会对我自己很没有自信，
对，会觉得自己很不健康。
但因为那个并不是说在族群，可是那个就会造成我的一些稍微的影响、
嗯。
但同理可证，这样。
对
对对对对。
我想做看看
谢谢乔瑟夫
我们期待乔瑟夫的新作品就是关于这样子歧视的社会实验
社会实验100天
好啊那虾有没有虾边有没有什么
我刚刚
讲
完 讲
完了吗
我是
那刚刚已经收尾了
努力了剩你还没、
好啦那我收尾咯那大家如果想要先离开可以先离开因为我这段要讲蛮久的 好啦，今天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乔瑟夫，然后我知道他其实曾经在别的节目或者是在社群发言过，哎，好像原文会还是原住民电视台
明明
没有邀请过他，
不好意思哦，
来了吧，
凶手是我，不好意思哦。
我那天在走金钟奖，只有客家台转发我。客家台
明台在哪里？
有啦，我没有帮你转啦、啊、
后来转了，
只是邀请节目真的是到2024年的现在才终于邀请到乔瑟夫，但因为基本上他价码也不低啦，对，也是蛮 难邀请的。没有，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乔瑟夫，那乔瑟夫也真的是台湾现在单口喜剧里面真的是顶流之一的喜剧演员、嗯、所以我们也很开心今天听到他的分享、嗯、然后跟我们聊一聊族群歧视的议题、嗯、那当然会想要聊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人类其实经历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不觉得族群歧视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嗯、
对、
嗯、
甚至还在一个国家体制里面用种族主义这件事情去把人类、嗯、不同的这族群去做透过国家体制去压迫不同的族群、
嗯嗯、
那当然这也是经历很长久的一个抗争、
嗯、
然后人权意识的进步然后才慢慢的去这样子的情况被改善那所以才有现在我们今天这个3月21号好像我们是联合国的这个宣传大使一样、
嗯嗯、
对但是其实现在的台湾虽然人权的这个整个意识啊其实也很进步啦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族群歧视原住民被歧视的事情甚至其他族群歧视被歧视其他族群、被歧视的事情还是持续发生不管是在生活上、
嗯、
甚至其实在国家体制上、嗯、其实还是有发生因为不了解然后压迫、不同族群的这些权益的事情还是发生那其实也是一种制度上的歧视、
嗯、
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聚在一起来聊这件事情就是要跟全部的社会去提醒、意识到歧视这件事情还是持续存在的而且我们要了解到歧视是会伤害到对方这件事情、
嗯、
那所以我们才想说邀请乔瑟夫来分享他的经验之外呢、嗯、然后也在这个数位时代下这个社群时代下听听看他怎么用这个人类这个当代社会里面就是大家已经被改变的阅读资讯的来源了然后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表他的创作然后去谈这样去谈族群歧视的议题那我觉得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沟通等方式、
嗯、
那这个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期待就是我们一起就是虽然可能不同的人看到乔瑟夫的这些作品啊他的演出表演也许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
嗯、
但我觉得今天听他分享之后我也更明确的知道他的创作的目的我觉得我们虽然路线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殊途同归啊
即便是最后一刻对就是对我们都是希望再也不要有人因为身份或者是性别、
嗯、
身体或者其他的原因 而遭受到歧视、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共同努力的方向、
嗯、
今天谢谢乔瑟夫
谢谢大家
这里是原氏播客 Podcast 频道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我是古乐乐
我是袁在这边
我是夏编
好我是乔瑟夫大家好要开始了
结束了
重新开始了
5、4、3、2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